兄姐妹平安。圣家谷家的家人们，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度过母亲节。虽然我离职以后的这两年不常见到大家，但是你们永远是我的家人，也谢谢你们仍然常常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有人问我，问到斯提凡关怀事工，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斯提凡事工是交给堂会牧师了，如果有需要还是可以找门牧师，他会为你们安排关怀同工。那我现在的角色是顾问，也就是说只要有问我就一定会顾，所以只要我还有用可以帮得上忙，我们都没有问题。我跟粤语堂的弟兄姐妹说，只要我还活着，你们有我可以帮上忙的地方就只管来找我。我记得有100位的弟兄姐妹当时买了培训手册，记得吗？如果你现在不用了，请你不要当 use book 把它卖掉，因为是不可以的。如果你们真的是不用了，不要了，请你把它交给我，让我来处理。也谢谢大家关心斯提凡事工。今天是母亲节，那也是我失去母亲以后的第一个母亲节，对我来说是有一些的伤感。我的母亲是在3月份的时候，在我去泰国短宣的最后一天，已经要回来了，准备要回来的那个清晨3、4点的时候，洪哲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母亲安息主怀的消息。那个晚上对我来说非常的难熬，因为我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孤单，非常的伤痛。但是感谢主，我有爱我的阿爸天父，我可以安静在他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因为只有他可以安慰我，可以帮助我，可以陪伴我。我也很感谢神在那个时候把母亲接去，因为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耽误我的服事。而我的母亲也在跟孙女们聊天的当中安详地回到天父的怀中。其实在这半年一年左右，我每次去 New Jersey 探望父母亲的时候，我要回来，母亲总是问我，你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呢？我还可以见到你吗？我常常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后来我抱着他告诉他，妈妈，我真的很爱你，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在地上再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天家再见。而现在就是真的是要跟我的母亲在天家再见了。而那一次的短宣也成为了我纪念母亲的一个短宣。而在准备这个讲道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也非常的想念我的母亲，也挂念那个伤心欲绝的老妇，也常常好几次要泪流满面。因为我爱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非常爱我，因此我今天就选择爱来作为今天的讲题，纪念我的母亲，也纪念所有的母亲。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来到你面前，谢谢你，你用你那长阔高深的爱爱我们，你又为我们预备的母亲，让我们从母亲的爱能够体会你的爱。 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将你的爱围绕在我们的四围，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体会主你那牺牲的爱。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有主你的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保罗提到，其实是说，如果口才再好，你也很有宗教的经验，甚至也非常愿意付出，但是如果失掉了爱心，这些其实都算不得什么。到第八节他提到，也终必归为无有，终必停止，但是只有爱是永不止息。那么爱是什么呢？保罗就在四到八节提出了十五项爱的诠释。第一句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既然爱是恒久忍耐，那恒久是多久呢？忍要怎么忍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中文字非常的奇妙，忍就是什么？心上一把刀，其实是心呢要插一把刀，而且要插还蛮久的，所以会蛮痛的。简单的讲，其实就是痛，而痛呢跟爱又有关系。台语的爱叫做什么？就是疼，就是疼的意思。而疼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爱，一个是痛。也就是说，心里很痛的去爱你所爱的人，重点是对于那些很困难的事情或者处境要忍，强调的是对事情的不放弃的那种盼望。恒久不是一天两天，作为一个母亲，从怀胎就要开始忍受九个月，然后还要忍受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需要很多很多的困难要度过，挑战需要跳过。有一个女儿很晚回家，妈妈真的是非常的担心，等了一个晚上也不敢睡觉，几乎都要报警了。一点钟以后，女儿终于回来了，门一开，你猜妈妈会什么反应呢？啪，一巴掌就打过去，骂她怎么搞得到现在才回来。女儿会有什么反应呢？皮包一丢，嘣，把门就关起来了。妈妈爱不爱女儿？爱。她的焦虑是因为母亲的爱，但是她忘了忍耐，所以这个爱的讯息就没有办法传递出去了。恒久忍耐还不够，为什么还要恩慈呢？恩慈是指对伤害你的人在难过当中不但不报复，不发脾气，不把事情搞砸，而且还进一步的去照顾体恤那个让你受伤让你难过让你痛苦的人，而向他伸出一个友谊的手，这个叫做恩慈。如果刚才那个妈妈能够忍住，能够忍耐，先抱着女儿说，看见你回来我真的好高兴哦，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吗？现在你平安回来了，太好了，妈妈真的很爱你耶。女儿就可以感受到妈妈的爱跟恩慈。有一对夫妇去餐馆吃饭，那天的服务真的是糟透了，等了20分钟水才送来，等了40分钟前菜才来，等了1个小时主菜才来。如果是你， 你高兴吗？没有人敢说不高兴，谢谢你们。所以那些客人对那天的服务真的是很生气。那这个这对夫妇呢，这个太太呢就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 waiter 就是这个凯尔，叫凯尔的 waiter， 他要服务的桌子那个分量简直是多到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承担的。看到这一些，这个太太就跟先生说，你看这个不就是像从前的我们吗？以前他们也是曾经为了赚小费而很辛苦的在餐厅工作，那一天因为人手不足，所以客人都非常的生气。这个太太就想了，她说凯尔今天的收入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没有小费呢？所以她就跟她的先生商量之后，决定要给他$100的小费，他们的消费是60，而且在账单上面写了一句鼓励的话，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年我们所经历过的，谢谢你，所以我们想给你多一点小费，这个就是恩慈。保罗也说爱是不嫉妒，也就是不因为别人有成就你就讨厌他，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容易的，在弟兄姐妹当中，在同事之间，甚至跟配偶之间，或者是其他我们爱的人之间，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碰到因为羡慕带来嫉妒，甚至怀疑也会带来嫉妒，因为这个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毒害。所以如果不好好处理，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是会不断的产生的。其实夫妻之间也是一样，一旦觉得有一点状况，就要好好的去沟通，去澄清。有的时候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误会，或者是一个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因为不沟通就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圣经上也提到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很厉害的哦。爱是不自夸，也就是说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唯恐别人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自夸的人。耶稣教导门徒不要效法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十一奉献以后就唯恐天下不知，所以他说他们已经得着他们的赏赐，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得人的赏赐跟称赞。当他们已经得到人的赏赐跟称赞的时候，天上的赏赐恐怕就没份了。很多年前当我们还在东部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常常在祷告会的时候就会分享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有一天他跟我们说，他说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是一个谦卑的人。如果你有好的地方应该由别人来讲，你看到别人的优点你也可以进而去称赞他肯定他。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讲到的互相夸口的意思，互相称赞，互相肯定。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优点的，在婚姻里头，在家庭里头，如果我们可以多一点称赞你的妻子，以你的太太夸口，太太也可以赞美丈夫，那么夫妻之间，人跟人之间，那个感觉一定就不一样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情感账户存款的概念。爱是不张狂，其实张狂就是骄傲，爱是不骄傲的，张狂其实就是吹嘘吹胀，就是讲一个人自我膨胀，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吹牛啦。 张狂其实就是不去顾念留意到别人的感受，只顾自己。我们是不是有对别人鲁莽伤害的人，然后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呢？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自夸跟张狂其实都是骄傲的表达。爱不做害羞的事，原文是讲不失礼，也就是说爱是不会没有礼貌的。一个人常常最没有礼貌是什么时候？在家里，是不是？因为家人很熟啊。可是不管有多熟，礼貌还是应该要维持的哦。有人说礼貌是两个机器当中的那个润滑剂，如果没有了礼貌，摩擦就来咯。所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们听过三句真言吗？有听过吗？没听过没关系，现在告诉你，就是什么？请、谢谢、对不起。你说吗？你常说吗？还是你从来不说呢？这些其实是在人际关系当中礼貌的很需要的用语。所以在罗马书也提到，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如果我们常以为亏欠，我们就比较容易讲这三句真言哦。那么在家里还要不要加上别的真言呢？要不要？那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这里讲得出来，在家里就不太听到呢？对了，就是我爱你。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要常说祝福的话，说我爱你。有一次我们在分享怎么样讲不讲得出我爱你，这其实就是存款嘛。就有人就说，哦，这个要准备好几个月才鼓起很大的勇气可以讲出来，第一次讲了以后呢，后面就很容易了。有一个分享说，他也是很不容易跟配偶讲出来我爱你，可是却把配偶吓到不知所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从椅子上掉下来。有一个婚姻调查的结果，有一些女士去参加一个婚姻的讲座，这个主持人就问这些女士们说，你们爱不爱你们的丈夫吗？你们爱不爱？哎呀，竟然不太多人说爱，要反省反省。就他说，你们有多久没有告诉他你爱他呢？你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告诉他？有的说好久了不记得了，有的说可能是昨天吧。然后就让这些女士们把手机拿出来送一个短讯给他们的丈夫。送什么呢？亲爱的，我爱你。然后请这些姐妹们把手机这个对调，让他们读出来他们收到的回复。下面是一些简洁又诚实的回答。有的说，哎呦，孩子的妈，你是病了吗？怎么了？有的说，怎么搞的，你撞车了吗？有的说，我不懂你在讲什么。还有的说，不要啰嗦，要多少钱你就说嘛。还有人说，我是在做梦吗？或者还有的回答说，我以为你告诉我你白天不再喝酒了。我不知道这些 会是你的答案吗？还是如果你收到这个信息，你会怎么回应呢？那还是你们回家去慢慢的想吧。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说不自我中心，先为别人着想，不为自己着想，也可以说不坚持己见，不自私。所以无论如何，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最近呢，听到一句话，叫做有一种道德，叫做都是为你好。这句话呢，在我们人生的阶段，到一个岔口，我们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比如说升学啦，要选择职业啦，要找男女朋友啦，结婚生子啦，每一个面临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这个为你好。其实这个为你好的背后呢，可能都是善意的，本意是什么呢？照我的话去做吧。譬如说，听我的，穿这件衣服真的很丑诶，换那件我叫你穿的那件。我说这么多，还不是都为你好吗？或者说，你不要去选什么音乐、绘画的专业，出来肯定找不到工作的，你还是学会计、学电脑吧。我现在这样强迫你，都是为了你好。有的时候做父母的是有虚荣心，是要借着孩子的成就叫自己得到满足，这个也算是求自己的益处哦。爱是不轻易发怒，生气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难吗？也没有人敢说难，你们都不老实。生气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不需要教的，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会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向对的对象，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那就困难咯。因为我们常常做得不对，所以我们的生气常常造成伤害。发怒其实是最容易伤害人的，所以爱是不轻易发怒。一般人发怒是为什么？因为觉得人家对不起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箴言其实也很多地方讲到生气的问题，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还有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所以一个爱发脾气的人，圣经的教导是不要跟他来往，这个是蛮严重的。而且还有雅各书的提醒，我们个人要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最好是不要动怒啦。有一个外商的主管，33岁，这是所谓的高富帅，33岁娶了一个28岁的财团千金，第二年就生了一对非常漂亮的龙凤胎。他为人谦和，做事认真。有一天他开着他那个Mercedes 的跑车，在细雨当中跟一个违规逆向行驶的机车擦撞，结果双方一言不合吵了起来，打了起来。他被这个还不到18岁的这个小混混一刀就捅死了。有一位所谓的校花吧，20岁，又漂亮又有170公分的身材，从小就在他父母的熏陶底下学会了很多的乐器，也懂了好几国的语言。有一天在生日 party 之后，就跟他的男朋友大吵一架， 结果一气之下呢跳楼，结果怎么样？所谓的香消玉殒。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是一生非常的谨慎，桌子上写满了人生的座右铭，吃的也是养生健康的食谱，然后笔记本写的都是长寿的秘诀，可是却常常在一时的冲动，十秒钟不能忍，忍不住，或者是忘记了忍，以至于前功尽弃。我们来看看十秒钟能做多少事啊！我来念前面，请你们念后面那一段好吗？结婚需要经营很久，朋友交心要很久，形象要包装很久，淡定需要修行很久，快乐要培养很久，矜持要忍耐很久。谢谢，你们都念得很大声，我只是要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睡觉。所以古人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所以下一次遇到什么事情很冲动的时候，要记得深深的吸一口气，让自己沉淀十秒钟，或许经过了这十秒钟会改变你的一生，甚至也改变了别人的一生哦。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也就是说不要去记别人的错，去怀怨怀恨啊，计算别人的恶，也就是算旧账，不要去数算别人以前做错的事情。你是不是曾经听过有人说，你记不记得你15年前讲的一句话？你还记不记得20年前你说了什么？会说这样的话都是非常生气的时候。或者你说，你会常说，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乱呢？或者说，你从来都不帮我的忙。那个总是，那个从来，其实你想想看，也是在计算人的恶。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是讲到罪咯，我们要分辨清楚，我们接纳罪人，但是不接纳罪。我们喜欢真理，不义跟真理是对立的，不义出于撒旦，真理是出于神。当我们看到别人做错跟真理违背的时候，我们会要想凭爱心说诚实话。在以弗所书不只是讲到爱心说诚实话，还要怎么样？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你要跟对方讲真话的时候，要记得要把爱放在里面。有一些话是真的，但是如果没有爱，也没有连于基督，那是很伤人的。如果讲的话只会伤人，那根本就帮不了他。恩典跟真理，还有爱心跟真话是要配合的，这样大家才能够长进，才能够进步。爱是凡事包容，包容原来的意思是屋顶，也就是说像屋顶一样的遮盖、保护、容忍。所以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我们看到弟兄的弱点，不是要把它暴露出来，而是要帮他遮盖。我们常常会在无意当中把别人的短处揭露出来，但是如果活在爱中，我们就要谨言慎行。有一个太太不会开车，有一次他们先生开着车要去加油，这个太太就自告奋勇要下去帮忙加油。 所以先生就站在旁边看，结果他把这个加油的管子拿起来，还没有插到汽车的管子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按下去了，结果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汽油就洒在先生的身上了。那你觉得先生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是没有爱，这个先生恐怕是说，你笨猪啊，你把汽油浇在我身上，你还想点把火烧死我不成啊？但是这个先生是有爱的哦，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你居然用汽油帮我洗澡，也太昂贵了一点吧。这个是有智慧，有 IQ 也有 EQ。爱也是凡事相信，相信是指不怀疑不猜忌，不但是对神的信靠，也是对人的信任跟接纳。很多人因为对人对对方失去信心，所以引起很多的家庭问题。所以我们要用信心跟相信来建立一些关系。被相信的人呢，就会因为被尊重而得到激励，所以就会很愿意的怎么样呢？他会想，我应该要再努力一点，不要让对方失望。所以相信人是会带来鼓励的作用的哦。凡事盼望是指积极而正面的盼望，总是看事情的光明面，不绝望，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看待，而且盼望在于神。爱是凡事忍耐，忍耐不是指无奈的忍耐，而是指主动积极的刚毅的忍耐，意思是像一个坚定的军人，勇往直前，不灰心不气馁。然后爱是永不止息，其实就实践了前面的这十五项爱的诠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只要有这个总会的爱，就要永远长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爱更长，因为先知讲道方言都要停止，只有爱不止息，而且是永不止息。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更宽更阔，因为爱里面有包容，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没有什么比爱更高，因为主的爱慈爱高及诸天，达到穹苍。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更深，只有爱心能造就人，能够深入人心。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四章到七章第一节开始是爱是恒久忍耐，最后呢是爱是凡事忍耐。所以呢，爱是开始于忍耐，又结束于忍耐，也就是说爱是透过忍耐来强烈的表达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简单的说，一个是直的，也是指时间来讲，这个恒久忍耐是指直的，是指时间。那什么是凡事忍耐呢？就是横的，是指空间，也就是讲每一件事情。那一个横的加一个直的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爱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她非常爱我，从小就呵护我，帮助我。而影响我最大的，其实就是从小我就看她怎么样去关心她身边那些生病的、有需要的、困难当中的人。她总是跑得很快到他们的身边去帮助他们。她是我做关怀的启蒙老师。我也很感谢神，在母亲离世以前，我们平常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前一阵子也因为常常要做临终关怀的训练，也看到美华慈心联盟的网站有一个道爱道谢 道歉道别的这个世道。那不久以前，这个台湾的这个孙悦叔叔过世，他的名言是说每一天都要当作是最后一天来过。那这个孙悦叔叔是台湾的名人，他是一个影帝，他是一个做了40年公益的一个影帝，那他在台湾非常的有名，那我的妈妈也非常有名，她在我们家非常有名，她是我的母后。所以神既然教导我们爱，让我们现在就有勇气把爱大声的向我们身边的人说出来。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短片，叫做《大声说爱》。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家人好好说话了呢？我有两个还在念国小跟国中的孩子，每天5点钟我都是一个最兴奋的母亲，因为经过了一天的上班上学，我总算可以回家看到他们。可是这个5点钟的妈妈到了10点就会变成一个火冒三丈的妈妈，因为经过了5个小时，快点洗澡，赶快吃饭，赶快做功课，赶快去睡觉，然后不管怎么讲都没有用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非常的抓狂。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不管怎么样子的努力，这样子的情况都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有一天我非常的心情低落，我一边在写日记，写着写着我发现了两个事实。第一个是我发现其实我很自私，因为我希望他们可以赶快做完所有的事情，然后我才可以赶快回个简讯来看一下我的 Facebook， 最好再来敷个脸，然后也可以快点睡觉。我也发现了第二个事实，那就是其实我很骄傲，因为我觉得我说的话都对，我的计划一定最好。就在写日记的时候，我的 LINE 里面传来了一封简讯，我打开一看，其实它不能算简讯，它算是一封求救的信。她是我一个非常好的姐妹，她掌管亚洲1000多位的员工，她可以带领着她的员工在景气最不好的时候还能逆势成长，但是她不知道怎么样要面对她的母亲。她说请大家赶快为我祷告，因为明天周末我要回去见我的妈妈，我要求神赐给我爱心跟耐心，可以随时迎接她迎面而来的批评跟论断。我想说，请问这个是要上战场吗？还是要去见敌人呢？我左手看着日记，右手看着我的简讯，我有个很大的感触，为什么我们跟最亲近的人，通常却是有最紧张的关系？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说话的力量。正面的话语可以为你，就像天使带来祝福一样，可是负面的话语绝对就像一刀的两刃，立刻切断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一刀两刃里面最厉害的有两把，第一把就是抹煞别人的感受，第二把就是自以为是的批评。我有个很好的高中同学，他全家人我都很熟悉，我们不久前大家一起吃饭，他很伤心，语重心长的跟全家人分享，他有一个青春期的儿子，最近常常跟他顶嘴，动不动就会起冲突。我能够感受到的他伤心无助跟难过，但是他的爸爸立刻就说了，我早就告诉过你儿子不能这样疼，你现在知道了吧。他的姐姐坐在旁边马上带着笑脸也补了一枪，你看跟你小时候一个样吧，不是不报马上就报，就跟你一样。我坐在那个桌子上，我的朋友不需要跟我说任何的话，连我心里都告诉我自己，这一辈子再也不要跟他们分享任何心事了。说话的力量真的不在于你说的有多快，你说的有多多， 说话的力量在于你究竟说对了什么。在三年半以前，我在六个月的时间之内失去了我的父亲、母亲跟先生。其实刚好就是在整整四年前的这一天，520的这一天，那是一个大太阳的日子，我们全家出去爬山，回程的时候吃了很多海鲜，晚上他就说他全身发痒，清晨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进了急诊室，等我到了急诊室的时候，医生说马上要住院。我不了解吃个海鲜为什么要住院，但是我们一方面进行检查，长达一个礼拜的时间不知道病情的时候，我又接到了一通电话，我的家人打电话告诉我说父亲也进了急诊。接下来医生很快地宣告父亲得了肝癌，生命剩下最多3到6个月，而医生也接下来发现了先生是得到最棘手的胰脏癌，必须开腹腔最大的手术。我忙着父亲，忙着先生，我有一个月没有回家，但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天母老家来的电话，告诉我妈妈在早上吃完早餐休息完之后回到自己的床上睡梦中过世了。这个震撼，这个遗憾，这个心情带给全家人非常大的影响。我知道我的母亲是一个上海小姐，她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漂漂亮亮的离开人世，我相信这个方法绝对是她期盼了一辈子的，可是对于家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跟伤害。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牧师告诉我说，雅琪，绝对不要让这样子的遗憾再一次发生在你们的家人当中，赶快，就是现在，带你的全家人趁你父亲还清醒的时候对他做爱的四道，道爱、道谢、道歉，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在人世间的道别。我的家庭很可爱，我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幺，他们一半是佛教徒，一半是基督徒，可是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不管你有任何的信仰，爱是我们唯一之间沟通的管道。很清楚，那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午后，阳光洒进了父亲的病房，父亲生命倒数计时，他还意识很清楚，可是完全没有力气，坐在轮椅上打着点滴，我们全家人对他诉说爱的语言。60岁的姐姐告诉他说，爸爸，你一定不会记得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跟姐姐吵架，我把我所有的功课捏烂地丢在地上，可是你回家之后你把它一封一封用熨斗烫平，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而我呢，只是对我的父亲道歉，我说，爸，我知道你真的非常的爱我，你从来没有论断我，每一次在我新闻工作有好表现的时候，你都会给我一个红包，里面塞了一点点你的祝福，但是后面写上了满满的你对我的爱，可是我永远都是把那个钱抽出来之后信封袋就这样给扔了，一封也没有留下来。在那个病床上，我爸爸永远不会想到，可能在我们最小的时候，他对我们做的最小的一件事情，却给我们一辈子永恒的回忆。父亲之后，接下来更难的，我姓蒋，要说服我全夫家官家，包含80几岁的父亲、公公婆婆，要对他们52岁的儿子做爱的四道。那一天是我们家25岁的老大生日。我先带着老大开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父子之间常常他们可以讨论国家大事，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分享心情小事，甚至他们很难开口称赞对方。在那一天的晚上，儿子总算鼓起勇气告诉爸爸，爸爸，谢谢你，我知道你这一辈子为我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我好。而从不轻易称赞儿子的父亲也在这个时候告诉儿子说，你是我一辈子的骄傲。父亲在母亲离开之后整整一个月离开了人世，而我的先生是在儿子生日之后的一个礼拜也去了天家。很多人总是告诉我说，雅琪，你为什么每天还是这么乐观，你为什么每天都还是有这么坚强的信心跟毅力，你怎么办到的？而我总是告诉他们说，因为我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我知道有一位永远爱我的天父，而且我也知道爱的四道 关键的时刻说出来，让那个绝对不能挽回的人生从此减少了遗憾。你知道生老病死就跟春夏秋冬一样，谁也躲不过，但是我绝对相信关键时刻关键的话语可以带来极大的转变。我也相信你绝对可以从现在开始好好的说话，说好的话，道爱、道谢、道歉，绝对可以让你的生命从此有所翻转，意志力、思想有所不同，甚至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我每次想到这一段，我就会去抱住我的孩子，我说谢谢你宝贝，我好开心我可以做你的妈妈。我也会谢谢我的孩子说感谢你做我的儿女，而也会在十点钟那个非常抓狂的那个暴怒的那个母亲发生的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儿女说请你原谅，有的时候妈妈的压力也很大，有的时候我的个性真的也实在太急了。爱的四道，今天回家就对你爱的人说，谢谢大家。
我想这段短讲带给我，其实给我很多的安慰，给我很多的提醒，也让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把握现在，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再做四道。这个世上跟这个世上一切都要过去，而我们今天所汲汲营营的，有一天通通都要化成乌有。但愿我们的一生不只是一声叹息，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只有圣灵能够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也只有我们能够实践主那永不止息的爱，我们的人生才有价值，主的荣耀也才能够得到彰显，主的旨意也才能够得着遵行。爱不是去分析，不是去研究的，爱是要用具体的行动去实践的。现在就让我们经常的道爱、道谢、道歉，好吗？因为道歉、道爱其实都是在存款，而道歉是当我们有误会的时候赶快把它清一清，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的清垃圾、清垃圾。以至于当我们要道别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最后一天是什么时候，我们就没有遗憾。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道爱、道谢、道歉，好吗？感谢主。最后我要留给大家一个测验，叫做爱的测验。这个测验是根据就是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四到八节，你来照着这个测验来看看你有多少分。我觉得这个测验是过一阵子就可以做的，不是只有做一次。那我这边有一些的 copy， 你等一下可以来找我拿，或找师长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在这个日子里我们可以一起为所有的母亲还有所有身带母职的父亲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创造，你为我们预备了母亲，为了能够更好的来帮助我们，透过母亲的爱让我们能够体恤主你那长阔高深的爱，甚至一个牺牲的爱。这些恩典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因为神你先爱了我们。求主你就挪去 母亲们心中的担忧烦恼，将这些挂念都交在天父的手里，以至于能够从你得到平静安稳，然后你就将一个喜乐满足要赐给他们。求天父的活水天天从母亲的心里涌出，以至于他的身心灵都强壮健康，充满神的祝福与大能，使母亲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天天都靠主得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起立，我们起唱三一颂。